信仰之路与您同行，有声书院与您共寻。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福音 FM 为您录制呈现的有声书节目。今天继续与您分享书籍《诸神的面具》，作者提姆·凯勒。恩典的开始。撒该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路加福音19:3-7记载。撒该的个子很矮，但为什么他不能站在那些高个子的人前面呢？很显然，是因为其他人不愿意让他过去。因此，撒该就做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他爬到树上。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值得我们研究一下。当时的传统文化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注重自由和权利，他们非常注重的是荣誉和尊严。所以如果有一个成年男子居然去爬树，必定会引来大众的嘲笑和轻蔑。而像撒该这样的人，因为个子矮又被人憎恨，应该会更加小心自己的一举一动，以便能符合一个受尊重的大人物的身份。他为什么要爬到树上呢？路加告诉我们，他要看耶稣。撒该急切地想见耶稣，其实也许急切一词还不够强烈，他愿意爬到树上的行动显示出他的态度已经是接近绝望的拼命了。耶稣一路走到这里，看到群众中有许多德高望重的宗教界人士，他们都自认为比罪人和娼妓优越，然而耶稣没有对他们说话，却单单挑中群众中那个声名狼藉的罪人，那个税吏长撒该，那个最恶劣的家伙。耶稣竟然在这些道德高尚的群众面前单单挑中他，他不但和他说话，而且要和他吃饭。在当时的文化中，与人一起吃饭就代表缔结友谊，因此耶稣的做法冒犯了每一个人，但是他不在乎。他说：撒该，我不想去他们的家，我只想去你家。于是撒该欢欢喜喜地迎接耶稣回家。这段简单的对话对我们而言实在是非常有教导性。撒该并没有带着骄傲来见耶稣，而是极为谦卑。他不是站在他的尊荣和财富的地位上，而是放下自己的身段，甘愿受人耻笑，只为见到耶稣。从终极层面上来说，不是撒该要求耶稣进入他的生命，而是耶稣要求撒该进入耶稣的生命。你仿佛可以听到耶稣笑着说：撒该，对，就是你，我今天要去的就是你家。耶稣知道他的做法是何等的令群众愤怒，何等的违反所有他们对于宗教的认识，又何等的令那个爬在树上的矮子吃惊。当撒该见到耶稣挑选了群众中最没有品格的人，他自己来和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他整个属灵的认知就开始改变。虽然此时他可能还没有清楚的有意识的理解，但他开始明白上帝的拯救是由恩典而来，而不是根据道德上的成就和表现。这体会就像闪电一般的临到他，于是他就欢欢喜喜地迎接耶稣回家。恩典与金钱。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8-10。撒该愿意跟随耶稣，但是他马上就想到金钱会是个问题，所以他做了两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承诺。他的第一个承诺是将一半的收入捐给穷人，这个数目远超过摩西律法所规定的十分之一。即使是在今天，要我们捐出收入的十分之一给慈善机构，都还算是一个很巨大的数目。虽然有钱人即使捐得更多，自己仍然能过着舒适的生活。当撒该做出这个捐献决定时，他也知道这是超过摩西律法所要求的标准，但他的心已经改变了。他晓得救恩是借由恩典，而不是借由律法得到的，所以他生活的目标不只是满足律法条文的要求，他要超过那个标准。我在教会中曾经被一些人问及关于十一奉献的问题，就是关于要捐献收入的十分之一的问题。他们注意到在旧约圣经中有很多地方都明文记载要信徒奉献十分之一，但在新约圣经中对奉献的数目就没有那么明显的规定，所以他们就问我说，你不认为在现在的新约时代，信徒还绝对必须捐献收入的十分之一吧？我会对他们摇摇头，然后他们就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但是我接着会立刻补充说，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新约圣经对十一奉献没有清楚的规定。想想看，你比旧约时代的信徒是领受了更多上帝的启示、真理和恩典，还是领受的更少？通常这时就会有很尴尬的沉默。我们比他们是欠了更多恩典的债，还是欠得更少？耶稣是以十分之一的生命和宝血来救赎我们，还是他倾倒出所有的一切？对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而言，十一奉献是最低的标准。我们当然不会愿意自己的捐献少于那些更不了解上帝拯救大功的人。撒该的第二个承诺和爱心、怜悯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和公义有关。他的许多金钱是靠讹诈得来的，是他超额课税而得以中饱私囊的。摩西律法对此有明文规定，利未记5:16和民数记5:7中说道，你若诈骗谁，偿还的时候要加上利息，而利息是20%。撒该在此要做的远超过此规定，他说要还4倍，那就是300%的利息。耶稣对于他这两个承诺的回应是，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请注意，他不是说你若如此生活，救恩就必临到你家，不是的，救恩是已经临到了。上帝的救恩并不是因人的生命改变了才会临到，相反，是因救恩临到，人的生命才会改变，而救恩是上帝所赐下的免费礼物。这就是撒该获得一颗新心和新生命的原因。如果救恩是因人遵行道德规条才临到，那么撒该的问题就会是我必须给多少。但是因为他的承诺是回应上帝那慷慨而丰富的恩典，所以他的问题就成了我能够给多少。他知道自己虽然家财万贯，但是灵里却是破产的，而耶稣白白地将灵里的丰富倾倒给他，因此他就从一个欺压穷人的人变成了行公义的得胜者，从一个讹诈别人来得财富的人变成了以其财富来服侍别人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原来金钱是撒该的救主，而如今耶稣取代了金钱，从此金钱就变回仅仅是金钱而已，他只是做好事服务别人的工具。现在撒该的认同和保障都在耶稣身上，而他所拥有的金钱超过了他所需要的，上帝的恩典把他对金钱的态度转化了。 恩典与深层偶像。我们若要了解撒该的心是如何开始改变的，就必须知道假神是成群结队来的，他们共同造成我们心中偶像崇拜的复杂体。在我们崇拜的这群假神中，那些比较具体和比较能看得清楚的表层偶像之下，还存在着深层偶像。在我们心中的最影响着我们最基本的动机上的驱动力，因此这些驱动力就成了我们的深层偶像，使我们崇拜服侍他们。例如有些人会被权力和影响力的欲望强烈驱动，而有些人则是被别人的肯定和激赏所驱动。有些人最想要得到的是情感的安逸和生活的安舒，而有些人最想要得到的则是安全感和保障，能够掌控环境。那些深层偶像是渴望权力的人，他们会为了得到权力而不在意别人是否喜欢自己，而那些最想要得到别人接纳和肯定的人则相反，他们会为了被人接纳而乐意放弃权力和掌控。每个深层偶像，权力、接纳、安舒或掌控，都能使人产生出一系列的惧怕和不同的期望。表层偶像是一些表面的事物，例如金钱、配偶、儿女等，我们借着他们而使深层偶像得到满足。我们在分析自己的偶像结构时，常常只注意到表面，例如金钱可能是我们要满足的更深层驱动力的表层偶像。有些人想要有很多钱，是为了能够掌控他的世界和人生。这样的人通常不会花很多钱，他们的生活很节俭，把钱都小心地存起来或做投资，使得自己感觉在世界上完全有保障。另外有些人想要有很多钱，是为了能打进某个社交圈，是为了能使自己更为美丽和有吸引力。这样的人会很舍得在自己身上花大钱。还有些人想要有很多钱，是为了能拥有高过别人的权利。在这些例子中，金钱都有偶像的作用，但是因为每个人各有不同的深层偶像，所以就会产生极为不同的行为模式。以金钱来满足控制欲这一深层偶像的人，常会觉得自己比那些用金钱来得到权力或社会接纳的人更高一等。然而只要是以金钱作为偶像，不论其深层偶像是什么，都会被他所奴役和扭曲。我们教会中的另一位牧师曾经辅导过一对夫妇，他们在钱财的处理上有严重的冲突，妻子认为丈夫是吝啬鬼。有一天，这位牧师单独和丈夫谈话，他极度地抱怨妻子的挥霍，他太自私了，花那么多钱在买衣服和打扮上。他看得很清楚，妻子想要用外表来吸引人，他的这个需要影响到他用钱，因此牧师就向他介绍这个表层偶像和深层偶像的观念。你是不是能看到，你这样不花钱和不肯给予的过度节约，其实也是一样的自私呢？你是绝对只花钱在使你自己感到安全、有保障和能控制的这种需要上。这位牧师很幸运，虽然这个被他辅导的男人颇为惊讶，但却没有生气。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于是他们的婚姻中许多事情就开始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仅仅靠除掉表层偶像，例如金钱或性等，就解决了偶像的问题。我们不能只是看着偶像说，我不要再注重这个了，不要让它来驱动我的人生，我要戒掉它。这样直截了当的处理是没有用的，因为深层偶像只能从内心来处理。但要带来内心的改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靠着信心的福音之路。 基督的贫穷。在哥林多后书第八到九章中，保罗请一个教会捐款给穷人。虽然保罗拥有使徒的权柄，但他还是这样说，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要命令你们，不是要你们因为被要求才捐献。他没有在意志上直接施压说，我是使徒，你们要照着我的命令去做。相反，他想要看到他们是出于实在的爱心，所以他接着说了这些著名的话。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耶稣乃是上帝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是无限富有的。但是如果他紧抓着他的富有，那么我们就都会死在灵性的贫乏中。这是二选一的情况，如果他维持富有，我们就会贫乏而死；如果他贫乏而死，我们就会成为富有，我们的罪就会得到赦免，我们就可以被接纳进入上帝的家中。保罗在此不是仅仅给教会一个伦理的教训，劝勉信徒不要过度贪爱钱财，而要更加慷慨。相反，他在此乃是概述了福音的内涵。保罗的意思是说，耶稣放弃了天上所有的财富，为的是让你成为他的珍宝，因为你是他所珍视的子民。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到十节。当你明白他是为了使你成为他的珍宝而死，那么你也会将他看成是你的珍宝，这样金钱就不会再是你生命意义和保障的指标，你也会想要用你所有的财富来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你越明白福音，金钱就越不能在你身上掌权。因此，你要思想他的恩典，直到你被改变成为一个慷慨的人。要解决吝啬的问题，就要将自己的目光转向注视福音中基督的慷慨，看到他如何为你而道出自己的富有。现在你无需为金钱担忧，因为十字架已经显明上帝对你的关照和给你的保障。现在你也不需要嫉妒别人有钱，因为耶稣的爱和救恩已经赋予你一个显要的地位，这地位是金钱所买不到的。金钱不能让你逃脱灾害，或让你控制这个混乱的世界，这些只有上帝能做到。要打破金钱控制我们的能力，不是靠我们加倍努力去效法基督的榜样，而是靠加深我们对基督救恩的认识，对我们在他里面拥有些什么样的认识，然后活出这认识所带出的新的改变。这心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的所在之处。对福音的信心会重新建造我们的动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和认同，以及我们看世界的观点。我们若只是外在遵行了一些规条，但内心却没有全然的改变，那么这种改变的行为就只会是表面的和短暂的。人一定会有偶像。当卡耐基的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的前身，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企业时，他就成了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之一。在他成功的早期，当他只有33岁时，他就严苛地衡量了自己的内心，并且给自己写了个备忘录。人一定会有偶像，积累财富是最糟糕的偶像崇拜之一，没有任何的偶像比崇拜金钱更贬低人了。无论我从事什么，总是会做得过度，因此我要留心选择自己的人生，必定是要最能提升品格的。这种一直不断想着照顾生意，用大部分的思想来盘算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赚到最多金钱的生活，一定会让我坠落，使我无法盼望得到永久的恢复。 我将要在35岁时退出商界，而在未来这2年间，我盼望把下午的时间花在安全指示和有系统的阅读上。这段话里的坦白和自知是很特别的。他的传记作家沃尔评论道，无论是洛克菲勒、福特还是摩根，都写不出这样的话，他们也绝对不会了解写这话的人。然而，虽然卡耐基对自己的心有如此的洞见，但他2年后显然没有退出商界，而许多他曾害怕会使他品格坠落的事情，都在他一生中产生了影响。虽然卡耐基建了2059座图书馆，一个代表许多人的钢铁工人告诉采访记者说，我们不需要他为我们盖图书馆，我们宁可他提高我们的薪水。那时的钢铁工人每次轮班要做12小时，地板烫到他们得在鞋底钉上木板。他们每2周会轮到一次不人道的苦差事，就是24小时的昼夜连续加班，之后他们可以休息一天。他们只住得起拥挤而脏乱的房屋，大部分的人活不到40多岁，不是在工作中意外死亡，就是患病。我们在本书引言中曾提到过比尔，他在2008到2009年的金融风暴中损失了大笔的金钱，但他在这之前3年就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他说，这如果发生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会自怨自责，痛恨自己，不但会借酒浇愁，也可能会自杀。比尔曾经感到，只有在赚钱时自己才有价值。他知道，若是在经济危机时他还与金钱保持着同样的灵性关系，那么他就会失去人生一切的意义和价值。然而那时他的认同转变了，他不再把自己寄托在成功与富裕之上，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慈爱之上。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损失惨重后仍然能说，但今天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我这辈子从没有比现在更加喜乐。卡内基知道金钱是他内心的偶像，但是他不知道怎样把它连根拔出来。偶像是没办法根除的，它只能被取代，它只能被那一位来取代。他曾经富有，却成为贫穷，为的是让你我能真正的富有。各位家人，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关注福音影视网微信订阅号。愿神祝福您。